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如何借着江姐的 tape 来重建我的家和医治了我20多年的敏感。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重建我的家。我比我先生大6岁，在15年以前，那时候我在纽约的新闻界跟电视界还小有成就，那时候自己也拥有好几栋房地产。那时候遇到我的先生，他从印度来到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职业，我的心肠很软，不过那时候就为了帮助他跟他结婚，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成为一个医生，也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在12年以前，我们全家搬到芝加哥。7年以前，我悔改信主。那我的先生呢？他是天主教徒，因为他是从印度来的华侨。我们的婚姻一直也还算平稳，可是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要离婚，因为呢他想要去找一个年轻的女人跟他生更多的小孩，最主要是还要生儿子。因为我已经过了更年期，但是他说他已经为这件事情想了很久，而且对他假使他继续这样子生活下去的话，他会很痛苦，甚至他想自杀。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离开了我们，到外面去住，找了律师开始办离婚。当大家正在度假跟过节，很这个突然来的晴天霹雳的打击对我，就把我击倒在今天在床上，以泪洗面，痛不欲生，那种很尖锐的痛苦还有羞辱还有一种恐惧，那种空虚的那种痛苦，就日日夜夜的就在啃食我的心。有的时候他打电话或者回来拿东西的时候，我还抱着希望跟他说，哀求他说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不要抛弃我们。但是我招来的是他更亲近的辱骂，他说我像他的妈妈已经很老了，请我不要再继续纠缠他。那种被抛弃以后的羞辱跟痛苦还有寂寞当时跟他在外面非常快乐的找很多朋友宴乐的那种新生活，完全是种强烈的对比。我们也有很多朋友，那时候就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们就渐渐的跟我疏远冷淡。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自己就开始变得更自卑更自贬，那种100%的失败感让我完全失去了信心。我记得那时候我除了主日到教会敬拜时候以外，我几乎每天都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去运动3到4个小时，为的是要麻木我自己， 把那个痛苦挡在我的体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样我就跌在那种很沮丧的那个深渊里面，根本没有办法自救。像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六七个月，到今年五月的时候，我终于勉强振作起来，开始上班，每天要开两个多小时到downtown去上班。感谢主，我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姊妹刚好从加州度假回来，她带了江姐的 tape 借给我听。起先我不太想听，可是后来因为我们那个路很长又堵车，那我就开始听。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实在不觉得怎么样，一个有带着台湾口音讲话式的传道，有的时候声音还有点沙哑。那可是呢，当我有时候慢慢静下心来听的时候，我就发觉江姐那种很自然的亲切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还有带一点那种笑意的那个声音，就慢慢的吸引我。然后等到我真的用心去听的时候，我就发觉江姐的每一句讲出来的话都那么有恩高，然后就把神的同在就这样带进到我的里面。我有的时候在听 tape 的时候，我不觉得好像不是江姐在跟我讲到，我觉得好像就是圣灵自己在那边跟我讲话，而且每句话都是针对我在讲的。感谢主，几个月下来，因为上下班的堵车，我就在就是讲解的这个 tape， 神就借着讲解的 tape 就是一点一点的教导我，就更新我。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学会了我在逆境和最痛苦的时候，我更要大声的赞美，更大声的敬拜主。在我在就是最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主，去等候主。在我先生去我的朋友藐视我的时候，我就饶恕他们，然后开始为他们祷告，去祝福他们。然后在我灵性最软弱的时候，在我对生命完全绝望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我要愿意顺服，并且愿意背主破碎，背主修剪，然后背主炼净。当我试着把这些教导放在我的心里面，记在我的心里面，沉寂在心里的时候，然后并且在我平常的生活里面就这样应用出来，这时候我的心慢慢开始活过来。不知不觉的，圣灵就开始渗透我的灵，而且神的那个圣洁喜乐和神的能力就这样经常很丰富的跟我同在。然后我慢慢就感觉到很奇妙的，神就慢慢的在医治我心里，一点一滴的在医治我心里的创伤。 然后我也慢慢感觉到我不再去哀求要那个就是人的爱，我先生那种那个爱来填满我那个空虚的心，因为神那个很久不变的爱已经开始慢慢充满我的心，让我觉得很饱足，所以我就不再渴慕那种从人来的那种会变的爱，以至于我就一直被挟制在那个人的感情里面。当我这样学会了顺服，在神的安排下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开始去扭转我的先生，光照他，他开始有良心的增长。在他离开家将近十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慢慢又回家。有时候他跟我说，那些年轻的女的是很漂亮，但是他们并没有内涵，也没有什么实质，他们只是想要我的钱。那过了这样过了一阵子，他有一天对我说，他说他很想尝试的回来再来重建我们这个破碎的家。感谢主，现在我们一家三口每个礼拜到婚姻重建的seminar。 我知道我们这个家还有很多伤口要被医治，我们有很多问题还要被对付。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带领，但是我知道神还有更多的祝福要给我们这个家。因为就在神这段借着念经我的日子里面，神也同时医治了我的20多年来很严重的敏感。我来了美国已经有30年了。在我来了美国第8年的时候，我就染上了黑 fever 敏感。20多年来我的敏感越来越严重，从吃药打针到更强的针，因为我先生是医生，所以他会给我打针。到最后我还打到非常强的一种叫做 steroid， 不晓得怎么翻中文。Okay， 然后这样才会有效，因为那个药性到最后越打越强，所以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副作用。我的双臂跟双腿都长满了那种很痒，不小心弄破了又蔓延得很快的那种红疹。我虽然敏感的症状没有了，但是我这身上的这些红疹没有皮肤病的医生可以治，一定要等到我身上那个 steroid 等于药性几个月以后慢慢从身体里面消退了以后，红疹才会退掉。所以我每年一到8月的时候，我就非常恐惧非常痛苦，因为我不打针的时候我就有敏感的那些症状，我打了针呢那些红疹又痒 又难看。感谢主啊，他就怜悯我要医治我，但是呢主也有他的时间跟他的那个安排那个顺序。那我常常在想，假使主没有让我在不是让我先听到张姐内在生活的系列里面的赞美顺服和等候神以后才听到雅歌，假使神没有让我先 focus 我自己跟他的之间的关系 开始先对付我自己的罪。要是神没有让我先愿意在他面前安静顺服下来，要是神没有让我用他的爱心去饶恕，或者假使神没有让我把自己能够完全的有信心的交托给他，我想我今天可能现在还在跟这个敏感的这些痛苦在挣扎。但是感谢主啊，他医治了我。是这样子，今年的8月19号，实在是我灵命上、灵命的生活上另一个突破的转捩点。那天早上，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听到雅各总结第七卷，靠着良人，实在是很好的 take，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非常好。这个 tape 主要的是要讲很多基督徒是靠着圣灵入门，但是呢还是常常要靠到自己的感觉去行事，不懂得享用神给我们的救恩。就很奇妙，那天我在听 tape 的时候，好像江姐讲的每一句话都这样敲进到我的心里。我那时候在听 tape 的时候，我越听就越羞愧。我说这 tape 里面讲的这个小信的人不就是我吗？当我再继续听下去的时候，我的灵里就越来越激励。那时候我的心跳就加快，我身上也发热，突然我就产生了一股决心要来依靠主的力量。这个突然的一个醒悟啊，让我就觉得很兴奋，所以我马上就，那时候我等不及把 tape 听完，我这手就因为我还在开车，我就稳稳的抓住方向盘，就很深的就进入我的一个祷告。那时候我就大声的说，我说主啊，我这次一定要毫无保留的把我的身体就这样交托给你，你现在就医治我的敏感，让我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然后接着我就一直祷告祷告，我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但是等我祷告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我这次我已经决心说我一定要交托到底，所以那天上班下班回家，我口里心里不断的在祷告。那时候已经8月19号了，我的敏感已经开始了，只是我那天早上开始就没有再吃药。所以我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的敏感的症状就非常严重，所以很痛苦。那我这样挨到清晨1点多钟，我就不能睡觉，因为我的鼻子整个是被塞起来的。这时候我就只好起来继续祷告，然后唱诗赞美主。后来实在弄得很累了，就迷迷糊糊的在就是坐在床上，然后就开始继续祷告。后来也不知道多久，就在恍恍惚惚的半睡半醒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股热流这样就慢慢渗透我的全身，然后身上就开始出一些微微的出汗，非常舒服，所以我就睡着了。那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像一个全新的人，我的鼻子通了，没有流鼻涕啊，耳朵眼睛也不痒了，喉咙也不痛了，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并不是我怀疑神的医治的大能，而是我觉得 我这个人这么不完全，神的恩典怎么这么容易就轮到就给了我呢？我那时候又兴奋，但是我又很害怕，我不敢跟任何人分享，因为我怕万一不小心我得罪了神，我的敏感又回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没有敢跟任何人分享。但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慢慢的醒悟，原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完全已经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完全抑制了我的敏感，并不是感谢主，并不是因为我够不够圣洁或者是顺服，而是因为我那个完全交托的信心。感谢主，他就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也借着江姐的 tape 使我在这个里面逐渐长大成长成熟，能更清楚地认识神的全能跟爱。但是呢，他也操练了我在属灵里面的那个独立性，让我不需要再依靠任何人，我自己就可以在灵里面跟神有亲密的相交，还得到医治。感谢主，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阿门。
感谢主，这一位奇妙的救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22首，222首。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哟，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面孔，还有很多好几位新来的第一次见面的弟兄姊妹，希望你忍耐我比江姐还要沙哑的台湾口音。谢谢。这几天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也许是最长的一卷书，以赛亚书。有人觉得诗篇是最长的，可是你知道诗篇150篇，诗篇被分成5卷。那么你仔细的看他们，它分成5卷，我们一般都把它算作1卷，所以说全本圣经有66卷。可是如果诗篇算5卷的话，那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卷书，还有66章，有66章，它刚好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多半的人读以赛亚书不会太难看出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到39章是前半部，40章到66章，一共27章是后半部。这个很好记，因为它跟旧约的卷数跟新约的卷数刚好相称。旧约一共有39卷，是不是？新约有27卷，而且这个你如果会背99乘法，39刚好27，就很好记。旧约有几卷？39，新约呢？27。以赛亚书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半有39章，后面一半有27章。这几天我们从整个以赛亚书，我们有3位传道人要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以后我们有一个课程，我们比较集中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就是前39章。可是我们这个营会，我们整个以赛亚书都有可能提到。可是我个人大概比较多会讲到前半部里面的一些经文。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1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他在这四位犹大君王做王的期间，被神呼召担任先知的职分。如果我们算一算这个年数，有人认为有可能先知以赛亚他执行先知职分的年数也许有60年之久。当然犹大的这几个君王他们做王的年数，有人认为也许有的时候有重叠，比方乌西亚王晚年的时候长大麻风，所以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的时候，有可能这个乌西亚还在。那如果这样算，大概以赛亚至少做担任先知的职分也有40年以上。他处在一个很迷惘的时代，神的百姓跟君王有的时候有一个复兴，有的时候表现出敬畏神的样子，可是也有的时候百姓跟君王他们落在非常低落的地步，让那些敬虔的人觉得伤心，觉得忧愁。他们常常走离神的道路，所以可能就遇见仇敌，有的时候是北方的以色列跟亚兰，有的时候有更远的亚述帝国的侵侮。在这样的局势底下，你可以想象就像今天的政治场合一样，在西西家王的旁边，在犹大君王的旁边，一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时候人告诉他应该这样做，有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建议。所以对当时的犹大君王并不容易。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想我们的时代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时我们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得到复兴，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多的经验神的作为。可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以赛亚先知他得到神的默示，得到神的意象，他是一真实有神的话的人。他40年甚至有可能60年之久，他非常有恒的就传讲一种信息，就是要全心的信靠主。虽然信靠主大家都会说，但是全心信靠主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不是挺容易说得清楚什么叫全心信靠主。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全心信靠主，但是当然我们要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期待神也来做，听起来有道理。有时候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可是在圣经里面还有在许多圣徒的经历里面，有时除非我们完全没有靠别的，否则我们就不容易，就没有办法进入一种绝对完全信靠神的光景里面。事实上我相信今天可能有许多的神的儿女在神的应许里面，他们应该更多经历神的丰盛，也应该更多的经历神的能力，可是我没有更多的经历。我想有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更多经历神的丰盛跟能力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有别的依靠，我们没有真实的全然的依靠神。我们一手抓住保险一点的道路，一手举出来请求神做工。虽然有的时候神确实这样告诉我们，比方一个学生他不应该都不读书看电视，前一天晚上好好的祷告，第二天期待神让他考得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到底什么叫做全心依靠神呢？ 先知以赛亚，神界的先知，用也许可以这样说，前面39章很清楚的给我们说明这个真理，很清楚的给我们说明，叫我们知道什么叫真实的信靠神。事实上先知不只是用说的，他也用演的，因为借着亚哈斯王并不听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的光景，神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主也借着后来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听从了先知的话，虽然他可能遇见的比他的父亲亚哈斯遇见的更不容易的环境，可是他听从先知的话，后来经历奇妙的拯救。你知道西西家王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经历的拯救，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圣经至少有三卷书用长的篇幅记载这个故事，就是西西家王怎么样在看起来绝无可能的情况里面，一无盼望的光景里面，他经历神的拯救，从亚述王的威胁底下他得到拯救。你知道当时亚述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跟犹大的君王跟百姓这样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神救他们脱离我的手，没有一个国家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从一个角度来说，他说的是事实。可是那一天他命中注定碰见真神，他到犹大的城门口，他讲一样的话，西西家王把亚述王辱骂永生神的话放在神的殿里面摊开来。我觉得那是最好的祷告，我们也说编许多的祷告，可是他只是很简单的把那些话放在主的面前，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很简单的放在主的面前。那一天晚上主做奇妙的工作，拯救西西家还有犹大，后来犹大脱离亚述的手，能够在存留有100年之久，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救恩。那我用很简短就提到他怎么样得到拯救，可是西西家是经过许多的年日来经历这个，以赛亚也经过许多的年日劝勉警戒鼓励教导神的百姓跟君王，而且为他们忍耐，直到他们顺服，直到他们里面苏醒过来，直到他们学会他们应该学的功课。有的时候神有一个原则，我们照着做我们一定会得到救恩，可是我们有一些生命的光景，他没有办法真实的教导我们那些原则，因为我们听不进去，或者我们根本听不懂，听不明白，所以常常神需要时间。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几天我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些。那先知以赛亚在这前39章里面借着他的言语，借着所发生的事情教导我们得拯救的道路。事实上在当时亚哈斯王西西家王他们所需要得拯救的，是指的外面的仇敌，是指的一个国家面对强敌的威胁，可是主借着这些事件要教导我们，要表明的是更重要的拯救，那就是我们灵魂身体的救恩，是在新约时代界的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奇妙的救恩，不再是外面的物质的世界，不再是外面的可见的领域，而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新，可以得到蜕变，可以得到拯救，可以从必朽坏的光景里面从那里出来，释放出来，我们可以进到永生的能力跟荣耀里面。这就是圣经的一贯的启示的道路，在旧约比较常借着外在的事情来讲到新约那个内在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以赛亚怎么样讲到救恩。今天我们要看几处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一章27节。一起来读，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 吸引公义得蒙救赎。先知指出我们得救赎的第一步是公平，神的公平。我们是因神的公平得救，可是你知道公平可能是我们的神最常对他所造的人在世界各地最常被质疑的其中一个点。这位神公平吗？我们看看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所遭遇过的，很多人会觉得神哪里是公平。敬畏神的人想办法把他遇见的不公平的事推给魔鬼的工作，说那不是神做的。可是你没有办法这样推，因为无论什么你遭遇什么，我们都说那个在神的掌管底下，那个世界并没有有一些事情是在神的领域，有另外一些事是在魔鬼的领域里面，并没有这样。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我们所遭遇的，你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都完全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你不需要替神说话，你不需要替神辩解，你可以不明白，你说你不明白，你不需要这样替神辩解。你所遭遇的那些看起来不公平的事仍然是神做的。可是神公平吗？到底什么叫做公平？可能我们常常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太看外表，我们看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一个看外表的时代，人本来堕落的天性就看外表，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更是这样，对不对？广告的时代，看外表的时代，不只是这样，我们不只看那个事情的表面，我们还看事情的一个断点而已。我们常常只看这个时候怎么样，我这个时候我盼望怎么样，我盼望这个时候我得到一个舒畅，我能够得到一个解脱，一个 refreshment，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好，就是这个时候才是最要紧的。可是神活在永恒里面，不止神活在永恒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的生命也是以永恒为我们的坐标的。你不能只看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要看更长远的。而且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用表面实在看不出来。我记得许多年前我还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姐姐，也是我们学校团契的。对不起我这样说，她实在长得，我们在台湾叫做长得非常不怎么样。事实上可能我有时候听见有人，他们觉得他们有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长得实在是不好看，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些，然后他们就表明他大概不会走向婚姻，意思是说大概不会有男生喜欢他。可是我觉得我所听过的，很不容易有一个姊妹比我刚刚讲这个姊妹长得更不怎么样。可是你知道吗，我毕业之后不久我就听见他结婚了，他的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侍奉主的弟兄，他们一起开始在学生工作里面侍奉，后来在教会里面侍奉。有的时候我用这个例子给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在那个他们牧养的教会的一个婚礼，我去，我有弟兄姊妹，有跟我太太，我一起去。回来路上我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说，他就是我所说的。他们都觉得说，没有啊，他没有像你一样讲的那样长得不怎么样。我也觉得跟我二十几年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在说我们中间如果有姊妹觉得你长得不怎么样，你主还是会给你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先生。对不起，我不敢这样说，我真的不敢。如果我能这样说安慰你，我很愿意说，可是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主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道路，主知道怎么样定规我们的道路。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很普通的一个，那个人有一个好的婚姻，这个人没有好的婚姻，就轻易的论定什么叫公平呢？如果公平那么好论定，那天堂太单调了。我们所知道的是你在天堂学几个礼拜可能就全部学会了，可是天堂绝不是这样，神的道路神的领域绝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留一点空间让神知道你不知道好不好，那是一个荣耀的事情。 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事情，那个会使你得到释放，然后你在这里这几天的追求，你才会真正有神的道好好的栽种在温柔的心田里面。否则那些阴影、那些伤痕、那些自卑、那些许多的事情一直侵扰着你，你就是听最好的道，圣灵做最奇妙的工作，可能你都有但是，有许多的但是，等到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你应该先解决这些问题。有我们的神，你应该把，应该这样尊崇他，把许多你不明白的事放在他的手中。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想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道路。可是一定有一些事情你必须容许神比你大，容许神比你知道，一直到永世还是这样比你知道。1968年一个特殊奥运会，有一个都是一些残障的人在那里参加的，有一个50米50公尺的一个赛跑是用轮椅的，有一个重度智障的一个男孩子远远的领先在前面。你知道什么叫智障？就是智力的障碍，就是人家说是一个没智力很低的人了哈，低能的孩子，一个男孩子，可是他很行，那个轮椅跑在最前面。就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回头看后面的人，不应该回头看嘛，所有受教练都不会叫你回头看，可是他因为他笨笨就回头看，他就看见在他落在后面一个女孩子的轮椅卡在那个旁边上面。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就调转他的轮椅就去救他，就把他救出来，两个呵呵往前走。他当然失去他的金牌，这是笨，对不对？这是重度的智障。就是那一天全场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欢呼，应该的。你觉得他智障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汲汲营营，你就生怕别人升上去，你没有升上去，你生怕如果别人赚多一点点钱，你就无法赚那么多钱，你常常想的就是这些。也许你要的不是这种财力，你可能要的是名望。别人讲话讲过你，你就受不了，晚上你绝对睡不着觉，一定要把话讲回去，最后的结论必须是我的结论，然后你才会快乐。如果你是这样，你才是重度智障。你那些东西你能够维持多久？你那些东西你能够带到永恒去吗？所以我们常常对于这些我们加上判断，我们是很笨，说人怎么样，说人怎么样，这些判断常常都是表面的，常常都只看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样来论定神的公平？可是主很清楚的说，主是因他的公平叫我们得蒙救赎。神公平吗？如果神像人的那种公平的话，我们人就都没有希望，对不对啊？如果神真的是公平对待我们，你我今天哪里能站在这里？全部都该下地狱。你同意吗？可是神拯救我们，你说以色列人，他们该不该从埃及出来得拯救？他们不该。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拜偶像。他们甚至出来还带着偶像。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很可能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边界的时候还带着偶像。摩西给他们行割礼，还叫他们把所有偶像弃除，然后他们进去迦南地。他们不配得着。可是你知道摩西怎么样给神的百姓讲？他说，神领你们进那美地，把那地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把你们安置在那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不是因为你们的公义，他说是因为他们的恶。这个是很不合逻辑的说法，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说神弃绝那些迦南人拯救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公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意思说你们也一样恶，可是为什么你们得拯救？神设立一个救法，神说你们要在元月正号取一只羊羔，在元月14号那一天晚上，我要领你们出去，那天是耶和华的夜，在那天晚上你们要
再杀那个羊羔，吃无酵饼，在房子里面，羊羔要把它血涂在门口门楣门框上面。如果你们躲在房子里面，当灭命的天使行刑埃及地的时候，就越过你们。你知道我在讲后来以色列的一个节期的典故，那个来源就是逾越节，神说 pass over 就逾越过去，那个就是救恩，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最清楚的一幅图画，最清楚的一个说明。神越过我们，为什么越过我们？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有义，也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有一个护照上面是天国的子民，不是的，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证件，也不是因为你参加哪一个教会，不是因为你聚会多少次，都不是。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按着我们的罪恶，我们本该沉沦千百次，也许应该这样说。可是主设立一个救法，如果我们愿意顺从，他就拯救我们，完全出于他的恩慈跟他的怜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埃及人有没有机会？当然有。主很清楚地说，如果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愿意跟你们一起守这个逾越节，在房子里面他们敬畏神，听从神的话，愿意信从神的救法，他们一样可以逃脱灭命的天使。所以这是神的公平，神的公平是这样表达的，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每一个人，神所设立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机会，不因为你的种族，不因为你的肤色，不因为你的背景，